我现在生活得非常舒服，心情也很泰然，因为我已经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，听凭他的安排。这样，我的生活比有交往的生活还要好。因为每当我抱憾没有谈话的机会的时候，我就质问自己，同自己的思想谈话，并且有时通过祷告同上帝谈话，不是比世界上人类社会中的最广泛的交游更好吗？以后一连五年，我始终在同样的方式和情况下生活着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。我的主要的工作，除了每年照例种我的大麦和稻子，晒干我的葡萄干，把这两样东西预先囤积起来，供我一年之用以外，这些年年照例的工作，以及每天带枪出猎以外，我还做了一样工作，那就是替自己造了一只独木船，并且终于把它完成了。我为它挖了一条运河，有六尺宽，四尺深，把它放到半英里以外的小河里去。至于先前做的那只，实在是太大了，由于事先应该考虑到，而没有考虑到如何把它放到水里去，因此始终无法把它放到水里，也没有办法把水引到它下面来，只好让它躺在那里做一个纪念，教训我下一次放聪明一些。这一次我虽然没有能够找到一棵合适的树，而且还需要从半英里以外把水引到造船的地方，可是我一看见有最后成功的可能性，就再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。虽然我在这件事情上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，我却从来没有吝惜过我的劳力，希望最后有一天能够坐一只小船到海上去。虽然我的独木船已经完工了，可是它的尺码和我造第一艘小艇时所做的打算是不相应的，也就是说，不能渡过40里宽的海面到大陆上去。现在我的小船实在是太小了，只好打消了我的原定计划，不再去想它了。但是现在既然有了一只小艇，我的第二步计划就是坐船绕岛环行一周。因为前面讲过，我曾经从陆地上越过本岛，抵达岛那一头，那次小小的旅行当中，我发现了一些事物，使我很想看看沿岸的其他部分。现在既然有了这样一只小船，我就一心一意的要沿岛航行一周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为了把样样事情做得又周到又慎重，我在我的小船上安装了一根小小的桅杆，用我储藏已久的帆布给它做了一面帆。我安装好了桅杆和小帆，把小船在海里试航了一番，我觉得它走得非常好。然后我又在船的两头做了一些抽屉橱，安置粮食、日用品和弹药之类，免得给雨水或浪花打湿了。又在船舷的内部挖了一个长长的槽，用来搁我的枪，同时在长槽上做了一个吊盖，防备枪支受潮。我又把我那把伞安在船尾的木台上，就像一根桅杆那样，叫它罩在我的头上，挡住太阳的热力，就像一个凉棚一样。我经常坐着这只小艇到海面上走走，但是从来不走远。可是到了后来，由于急于要看看我的小国土的边界，我决定绕岛一周。于是我开始往船上装粮食，装了两打大麦面包，又装了一满罐的炒米，一小瓶甘蔗酒，半只山羊，还有一些火药和子弹，准备用来打山羊。另外还有我从水手箱子里找出来的两件职业衣，一件拿来做垫子的，一件拿来做盖的。在我当国王，或者也可以说在我做俘虏的第六年的11月6号，我开始了这次航行。这次航行所需要的时间比我所预料的要长久得多，因为岛虽然不怎么大， 可是当我走到它的东头的时候，我却碰到了一大堆岩石。这一堆岩石向海里伸进去，差不多有两里，有的露出水面，有的藏在水底。岩石以外还有一片沙滩，大约有半里远。因此，我不得不把船开到了更远的海面上，绕过这个地角。我最初发现这种困难的时候，因为不知道究竟需要走多远，尤其是怀疑怎样才能回到岛上来，我几乎要放弃我的航行，从远路回来，因为我摸不清需要往海里走多远，尤其是怀疑自己能不能回来。于是我就下了锚，我已经用一只从船上取下来的破铁钩做了一只锚。我把船泊好之后，就带着枪上岸，爬到一座看起来可以望得见那地角的小山上。我从小山上看清了地角的全部长度，决定冒险前进。从我所站的小山上向海上放眼望去，我看见有一股很强很猛的急流向东流去，差不多一直流到了那个地角附近。我对于这股急流非常注意，因为我看得出，如果我把船开过去，我就会被它冲到海里去，再也回不到岛上来了。真的，假如我不先爬到这座小山上来，我相信一定会碰到这种危险。因为岛的那边也有一股同样的急流，不过离海岸比较远一点，而且在海岸底下还有一股猛烈的回流。就算我能躲开第一股急流，也会被卷到回流里面去。我在这里泊了两天，因为风正从东南偏东的方向吹来，吹得很硬，而且正和我所说的那股急流方向相反，是地角附近波涛汹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沿着海岸走，就会碰到大浪。如果离开海岸走，就会碰到急流，两种办法都不安全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因为夜里风势大减，海面已经平静了，我又冒险前进。可是这样一来，我又犯了错误，大可以给那些鲁莽而无知的驾船人做前车之鉴。因为我刚刚走到那个地角，离海岸还没有一船远，就开进了一片很深的水面，并且碰到了一股急流，就像磨坊底下的水那么急。这股急流来势汹汹地把我的船向前冲去，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想叫船沿着这股急流的边上走，可是办不到。结果我被它冲得越来越离开了我左边的那股回流。刚好这个时候没有一点风可以帮我的忙，我拼命地打着我的双桨，还是无济于事。这个时候我开始觉得自己要完蛋了，因为我知道岛的两边都有急流，必然在几里以外汇合在一处，到了那个时候我的灭亡就更加无可挽救了。更糟的是，我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逃避，因此除了死亡之外，我没有任何希望。倒不是死在海里，因为海里这个时候倒是很平静，而是因为没有东西吃，活活的饿死。不错，我曾经在岸上捕到了一只大的几乎拿不动的鳖，把它扔在船上。另外，我还有一大罐子淡水。但是如果被冲到一个没有陆地、没有岛屿、汪洋万里的大海里去，这点东西又有什么用呢？现在我才明白，只要上帝有意安排，他是多么容易把人类最不幸的环境变为更加不幸。现在我觉得我那荒寂的小岛是世上最可爱的地方，而我心目中最大的幸福就是再回到那里去。我一往情深地向他伸出我的手。幸福的沙漠呀，我将永远看不到你了。然后又对自己说，你这个倒霉的家伙，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呀？于是我就开始责备我的有福不知福的脾气，责备自己不该抱怨我的孤独的生活， 现在我情愿付出任何的代价，只要能够重新的回到岸上。可见，我们一般人非要亲眼的看见更恶劣的环境，就无法理解原有环境的好处；非要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就不懂得珍视自己原来享受到的东西。我看见自己被冲进了茫茫大海，离开我那可爱的岛屿差不多有两里以外，没有回去的希望，内心的惊惶简直是难以设想。可是我还是努力的挣扎，一直挣扎到精疲力尽，尽量的把我的船朝北方开去，向那急流和回流交叉的地方开去。到了正午，当太阳过了子午线的时候，我才感到脸上似乎有了一点微风，来自东南偏南的方向。我的精神开始振作起来，尤其令人振奋的是，又过了半点来钟，这股小风居然变成了一股小小的强风。这个时候，我离开了我的岛已经很远了。假使这个时候有一点阴云和薄雾，我也要完蛋了。因为我船上没有罗盘，只要我看不见海岛的影子，我就没有办法回来。可是天气却始终晴和，于是我赶紧竖起了桅杆，张起帆来，尽量的向北驶去，躲开那股急流。我刚把桅杆和帆弄好，我的船就开始向前走起来。我一见水色很清，就知道那急流有了变化。因为在水急的地方，水总是浊的，现在水已经清了，我知道那急流已经到强弩之末了。果然不久我就发现，半海里以外，海水打在了一些礁石上，浪花四溅。这些礁石把那股急流分成了两股，主要的一股继续流向南方，其余的一股被礁石撞回，击成了一个强烈的漩涡，变成一股急流向西北流回来。假如有人在临上绞架的时候忽然得到赦免，或者是正要被强盗谋害的时候忽然得到救援，或者经历过这一类死里逃生的事情，他就不难猜到我现在是如何喜出望外。同时也不难设想，我是以怎样愉快的心情把船开进了这股回流，并且以怎样愉快的心情把帆扯起来，乘风破浪前进。这股回流一直把我往回冲了大约有一里，但我回来的航线却比先前把我冲走的那股急流往北偏了两里。因此，等我驶进本岛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我正驶向岛的北岸，这就是和我出发的那面恰恰相反。我靠了这股回流的推动，继续向前走了一里多，就发现它的力量已经成了强弩之末，再不能有助于我了。不过我现在已经是在两大急流之间，一股在南方，也就是把我冲走的那股，一股在北方，两股相距大约在一里，而且又靠近岛，因此水面有点静止的样子，没有什么流动。刚好这个时候有一股顺风，我就一直向岛上开去，虽然不像以前走的那样快。到了下午四点钟，在离岛不到一里的地方，我看见那惹起这次祸端的地角向南伸着，把急流向更南的方向逼过去，同时又分出了一股回流向北方流去。这股回流流得很急，不过同我的航线并不平行，而是一直向北流去。由于风很大，我就从斜里穿过这股回流向西北插回来。不到半小时，离岸只有一里了，这一带海面很平，我不久就上了岸。我上岸之后，立刻跪在地下，感谢上帝搭救我脱离大难，并且决心放弃一切坐小船离开荒岛的思想。我把所带的东西随便吃了几口，把小船拉到了岸边，拉开我在几棵树底下找到的一个小湾里，就倒在地上睡了。 因为我已经被航行中的辛劳和疲倦弄得精疲力尽。我完全不知道从哪条路坐船回家，我遇到的危险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对这一类的事情知道的实在太多了，再也不敢从海路回去了。况且岛这边的情况如何，我还不得而知，我也无心去冒险，因此我决定第二天早晨沿着海岸向西走，看看有没有一条小河可以把我的小战舰拦起来，等我有需要的时候再去取它。在沿海三里左右的地方，我找到了一个小湾，大约有一里宽，越往里越窄，一直窄成了一条小溪的样子。这对于我的小船倒是一个很便利的港口，就仿佛是专门为它建立的小船屋一样。我把小船停放妥当之后，就走上岸来，环顾四周，看看我到底到了什么地方。不久我就发现，这个地方离我上次徒步旅行所到过的地方不远。于是我什么都不带，只是从小船上取下我的枪和伞上路。经过那样一次航行之后，我觉得这一程走得非常舒服，不到傍晚就到了我的茅舍。茅舍里一切如旧，因为它既是我的别墅，我一向把它收拾得非常整齐。我越过了围墙，躺在树荫下歇歇脚，因为我实在是太疲倦了，不久我就昏昏睡去。不料忽然有一个声音叫着我的名字，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。鲁滨逊，鲁滨逊，可怜的鲁滨逊，你在什么地方啊，鲁滨逊？你在什么地方？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亲爱的听众，不妨想想，这个时候我该是多么吃惊啊！我划了一上半天的船，下半天又走了不少路，非常疲倦，睡得像死人一样。突然，在半梦半醒当中，我仿佛梦见有人跟我说话。起初我还没有完全醒过来，可是那声音继续不断地叫着鲁滨逊，鲁滨逊。我终于完全清醒过来，吓得心胆俱碎，一下子就爬了起来。我睁眼一看，原来是我的波儿停在篱笆上头，这才知道原来是他在同我说话。因为这种悲哀的语言正是我经常向他说的，教给他说的。他把这一套话学得惟妙惟肖，经常停在我的手指头上，叫着：“可怜的鲁滨逊，你在什么地方啊？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以及我教给他的一些别的话。可是，虽然我明明知道刚才同我说话的是我的鹦鹉，不是别人，我还是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心定下来。第一，我感到奇怪，这只鸟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其次，为什么它老守在这儿，不到别处去呢？但是，当我弄清楚说话的不是别人，不过是我的忠实的波儿，我就泰然了。我伸出手来，向它叫了一声“波儿”。这只善于言辞的小鸟，就像平常一样，飞到我的大拇指上，接连不断地对我叫着：“可怜的鲁滨逊。”并且问我是怎样到这里来的，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仿佛很高兴再见到我似的。于是我就带着他回家了。我在海上漂流了这么多天，实在够了，正好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天，把过去的危险回味一下。我很想再把我的小船运到岛的这边来，却想不出确实可行的办法。至于岛的东部，我已经走不了一遭了，我已经知道不能再去冒险了。一想到这件事儿，我就胆战心惊，不寒而栗。至于西部呢，我不知道那边的情况究竟怎么样。假定那边的急流也像东边那样一泻千里的冲击着海岸，我就会碰到同样的危险，被卷到急流里去，像上次那样给冲走。这么一想，我就决心不用小船了， 虽然我费了好几个月的辛勤劳动才把它做成功，又是费了好几个月的功夫才把它运到海里去。差不多有一年的功夫，我压制着自己的性子，过着一种恬静悠闲的生活。我对于自己的环境抱着一种非常心平气和的态度，同时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上天来安排，因此过得十分幸福，除了没有人同我往来，别无缺陷。在这期间，我为了应付生活的需要，在各种技术上都有一些进步。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木匠，特别是在工具缺乏的条件下。除此之外，我的陶器也做得意想不到的完美，并且想出了一个相当好的办法，用一只轮盘来制陶器，做得又方便又好。我现在做出来的又圆又有样子，而过去做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叫人看着恶心。可是我认为，在我的各项成就中间，最使我骄傲的，最使我高兴的，就是居然做出来一只烟斗。尽管我做出来的烟斗又丑又笨，而且烧得和别的陶器一样红，可是却做得很坚实耐用，可以抽得通。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，因为我一向是一个吃烟的人，船上虽然有一些烟斗，却忘记带下来，因为不知道岛上有烟叶，以至于后来再到船上去搜寻，已经找不到了。在编制藤器方面，我有不少的进步，并且运用我的全部匠心，编了不少自己需要的框子，虽然不大好看，倒很方便合用，无论是拿来放东西，或是拿来装东西带回家。比如说，如果我在外面打死了一只山羊，我可以把它吊在一棵树上，把它剥制好，切成一块块的，然后用筐子把它装回来。同样，捉到一只鳖的时候，我可以把它切开，把蛋取出来，再取一两块肉，因为这已经够了，装在筐子里带回来，而把其余的部分丢掉不要。此外，我又做了一些又大又深的筐子来盛谷物，一等谷物干透，我就把它们搓出来晒干，放在筐子里。我现在开始发现我的火药已经大为减少，这是我无法弥补的一个缺陷。于是我就仔细的考虑火药用完以后的办法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考虑将怎样去打山羊。上面已经说过，我来这里的第三年曾经捕到一只小山羊，把它驯养起来。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弄到一只公羊，可是一直到我的小羊长成了老羊，我还是弄不到一只公羊，而我又始终不忍心杀它，所以它终于老死了。